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同样喜乐这也是一个好字啊，享福也是一个好字啊。那圣经里面包括登山宝训八福，这么多的福气，平安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也可以是一个虚空，就是这些字眼，喜乐当然最重要还是智慧知识，这些都非常的好，离开主就非常的空虚了。第二节，我只细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哎呀，以所罗门来讲这样的话，就我真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应该叫人深思了。如果这个最有智慧的人，当他说出智慧是空虚，能够享受最多喜乐的人说这有什么用呢？那我们还能不听他的教训吗？还能不听他的亲身的经历吗？那只是在现在，我想在台湾这种状况是特别明显了。就我们真的是要用快乐细笑来看看可不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好。就是当然我们比较喜欢讲的是年轻人了，各样的刺激，网咖的、电脑的、东区的、逛街的，各样刺激。但其实我们中年老年人也并不是没有啊，我们也是在追求各样不同的刺激，有什么功效呢？老化了，借酒是消愁，愁更愁。你能用什么让我们不空虚呢？就是传道书的这作者是经历了一切的丰富，甚至他是经历了神给他的丰富。就算神给你的丰富，你不是持守在对神的信靠顺服里面的话，那还是落入更大的空虚哈。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有点不好了解哈。以智慧为引导和使我肉体舒畅，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却字，就这两个好像是冲突的。也就是好像传道书的作者想要说我用酒让我舒畅，但是我的心还是好像有点怀疑，我心还是要用智慧来判断一下我这样做对不对哈。我没有任何吸过毒的经验哈。有个医生跟我讲过，他说在二三十年前，他第一次吸到这个，我想是吗啡吧，反正就是这个，他第一次用，就是也只是试一下哈，好奇。他说难怪那么多人喜欢，他真是飘飘欲仙。而且对一般医生所以医生也很多人有这些毒瘾了，就是你有双重的好处，第一个就是你任何人吸的都很舒服，第二个就是你医生的压力那么大，就更在这里面好像很舒服。那这里的酒和我想毒品啊，恐怕很多暂时麻醉我们东西都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个人他说他仍然以智慧引导，就是他也许可以分辨一下，这不宜多做。我们看所罗门的生平里面，酒好像也没有给他太多的错误的引导，他不是一个酒鬼，他大概在色和其他享受上面比较容易跌倒哈。好，但是他还是没有全部让神敬畏神的智慧来引导他。然后如何持住愚昧，看这个意思大概是哈，这文字不清楚，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就试着向世人所做的来做做看嘛。我现在是九五之尊，是君王了，那世人想要的我都来试试看，这在第二章后面就有讲到了，我都来试试看。但我也心里也想，这是一种愚昧，持住愚昧就是我学他们看看吧，我看看是不是在这里面所有的到底哪一件是最美。各位，这是很愚蠢的。我常常听到有人说，你们传道人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年轻人也会说，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是什么，你怎么能了解我们？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建议。包括你也没有就像以前有些做生意的朋友，哎呀，你们不知道，这种纸粉堆中多么的愉快，你不知道，你劝我干嘛？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经历那种愚蠢的犯罪行为才来说我们能够体会，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属灵人可以渗透万事， 而且不管能体会多少，我们相信神的话，说那个是错误的就可以了。这是最聪明的人，最笨的是一定要这一生在那个罪恶里面翻滚了，到最后遍体鳞伤了啊、哦！当年还是神的话对。为什么要那么蠢呢？不要那么蠢，就要聪明点。聪明点真的是要先能够听神的话，就你不必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有100万种、100亿种说这是叫你最快乐的东西。那通通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你不必试之前就知道那是虚空的。你好好敬畏上帝，在这100亿种里面，你真的敬畏上帝，所有的生活方式，你敬畏上帝的话，那都可以帮助你。你不敬畏上帝，那你怎么样做都叫做持住愚昧。好，下面就是，我想也只有像所罗门这样的人才办得到的啊。第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哈，就这一句话，他花了很多很多篇幅写，是不是还是只是2章3节的一个扩大呢？他在做这些事，未必是愚昧啊。就是我们说了，一个君王嘛，要让他自己住的地方很漂亮很好，不一定是愚昧。但是如果纯粹是要体贴自己的肉体，那就是非常愚昧了。这一点我们在平常用每个东西的时候都要小心。像我穿衣服很随便，那么但是呢，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有一个地方很讲究，我不大穿绒的东西，我都要穿那个比较棉质的啊，因为对皮肤很不舒服。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体贴肉体，因为要叫身体健康一点，而健康是要好好的服侍。那康师母前一阵身体不好，他也是要睡那个床垫，要能让他睡得能够入睡一点，这些不是坏事。那今天如果是你是一个总统，是一个君王，你需要有一点门面，我想不一定是坏事。那神的确也给了所罗门很多的富裕，就是我们那这里，但是坏或者错误或者稍稍的偏差了，就是如果从第三节开始讲，就是他想试试看这一点，尤其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小孩有这个危险。如果他真的是够聪明的话，神够保守他，就他不会想去试那些。就像有些人，我们从小到大就同班同学，有些人就喜欢开始打弹子抽烟啊，那有些人要得到肺癌了，到40-50岁的时候，或者是气管很不好啊，不好，早知道不要吸这一口。有人我们只能说感谢主，他就不想吸，我从来就不会想要吸，丝毫这个引诱都没有。像赌博去赌城那些地方，我从来连丝毫想要赌的意思都没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对有些人就这么强的引诱力。我不敢去笑任何人，我只敢说哦，就是神保守吧，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去试。我想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就是悲剧也是这样，你不要去试。但是在教会长大的，就是没有被细菌污染过的，那个免疫力对有些人可能特别低，他就想试试看。所以一旦放了，像脱缰野马一样，那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我不会采取有些人建议，所以啊碰一碰啊，我觉得未必是。有的人一碰就碰出问题来，有的人也许碰一下马上就知道这并不好玩，有的人也许不需要碰，我不晓得。但是我们看所罗门所讲的话，他仍然以智慧引导他，可能这有两个意思，就是用智慧来买这些安排这些，那就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事，不算真的智慧。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持守一个最基本底线，我们在教会也碰到这种人，你放心，我还是信主啊，不过最近不聚会了啊，或者是我到了上海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放心，我还是会持守那最基本底线。这都是在玩火，这都很愚蠢，这跟说我没有底线就放肆，我不觉得有太多差别。好，他是越来越多，然后他的智慧仍然存留，所以第九节智慧也恐怕是不是他在经营这些的时候智慧呢，就是他还记得最早的时候神放在他心中的那个智慧，记 敬畏神的智慧。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是我看过最好的，就是形容一个人得意的最好的一个形容了。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大概都是，我眼所求的我们根本得不到啊。你看到一辆宾士，看到一个钻戒，看到一个博士学位，你很想要，看到一个美女很想要，看到一栋大房子很想要，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哎，所罗门就是他眼睛看到就得到了，心所乐的，哎，有什么快乐，到这个维也纳度个假，哎呦，那要存三年的钱，甚至三十年都办不到，他就办得到。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得的份啊。这个劳碌呢，也可以有两个解释了。一个，我们照字面来讲，是不是就是我要到维也纳玩，然后我劳碌了三年，存了一些存款去。这好像不大能适用在所罗门身上，他应该不需要为这些劳碌哈。那另外一个劳碌呢，就是他的心在筹划这些的时候劳碌，还有就是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就是他在这些快乐中也是一种劳碌啊，跑啊玩啊啊，总之是心要达到目的的劳碌，还有肉身在那种环境中的劳碌，还有就是预备有这种享受的先有的劳碌，那他都觉得他该得这些，他是君王嘛，他该得这些，他还想得，那当然。很遗憾的，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或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了，所罗门那些享受到底对他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就想到很多事情了。你要说奢华，玛利亚也很奢华，她把一瓶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身上了，那不是浪费，那是一件美事。所以不要用，我们真是不用这些东西来衡量了。你在耶稣身上做这么门徒都说浪费的事，耶稣说是美事。我们也记得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说他献的比财主更多。各样的事情啊，献祭、退休会、读经、祷告、结婚、嫁娶、耕种，都可以是捕风捉影，没有用。而且神说我不认识你，耶稣说，但也可以是，真是很智慧。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这种极小极小的小人物的极小的事情，甚至我们都还不太能够解释。很奢华的把真拿达的香膏打碎了，很可怜的就两个小钱的献上，甚至更可怜的好像是你不但是没有给耶稣的，你在向耶稣要，大卫只剩可怜我，哎，可是那些他们什么都没有的，而显出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不是纪念到永远吗？不管他得医治，给也有很好的，像那个税吏撒该，他给他看耶稣，他把他一切的恶诈人的赔四倍给别人。我想这些都是，就是可能表现出来的都跟金钱跟什么有关系，就是我们也都可以想象，他可以用得很好，主很喜悦，也可以用得很不好，主很不喜悦。好，十二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哈，这个智慧和狂妄愚昧的对比在一章十七节还有七章二十五节都出现了，我们在这里要谈一下哈。那智慧呢，当然是敬畏上帝而来智慧，我也讲过，就是传道书还有很多地方，包括箴言里面，他有的时候把一个世界的现象也描述在那里，但是那是一个现象，我们需要避免的，而不是要去学习的。有的时候他讲的就是一个命令的句子。那在这里传道书讲智慧，有的时候也是在讲说啊，世人会以为这样是智慧，我也曾经以为这样的智慧，我也用这样的智慧来做事，结果很不好。但他并没有特别标示出我说的智慧是敬畏神的智慧，或者我说的智慧是世界的哈，我们自己要能够分辨得清楚。像他有时候说智慧是虚空的，那就不是只说神来的智慧是虚空的，而是人把这个智慧用在自己的事上就是虚空的哈。好，智慧我们以后还会继续看到，就不多讲哈。这个狂妄啊很有意思，狂妄跟那个希伯来文的赞美是同根，是一个字。狂妄跟赞美怎么会是一样的字呢？理由很简单了，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称赞的时候，那就是很好的事。当我们称赞自己的时候，那就叫做狂妄。那箴言27章第二节就是你不要称赞自己，等着人来吧。当然我们也不是等着人来，我们是等着神来称赞我们。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像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怜悯归于你。那狂妄啊，即便你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神的一般恩典你有很大的成就，那你一旦自大啊，称赞自己，而且要更多高举自己，那就狂妄。像以赛亚书14章13节那个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啊，就是巴比伦王啊，就是狂妄，他要升到至高啊。这个世界上的人狂妄啊，那狂妄跟愚昧又连在一起了哈。愚昧这个字呢，我有几个场合可以提一下哈。扫罗被称为是愚昧人啊，他献祭的时候，后来沙母说你这是行的愚昧。那扫罗在撒母耳记上26章21节对大卫讲，也说我儿我真是愚昧，我啊，就一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献祭，不是信靠上帝，这是愚昧的献祭，没有信心献祭；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嫉妒大卫，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这是愚昧啊。那真的好像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不对应这样讲，但圣经是这样讲的，笨懒坏三个常常连在一起的。我们通常懒不会把它想成什么坏，笨更不是什么坏，但是圣经有的时候是把这连在一起的。这不是 IQ 的问题，这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个敬畏的哈。那我看传道书也这样讲，那大卫也有愚昧过啊。撒母耳记下24章10节哈，他数点人数，他想要增加自己的荣耀，他想要增加自己可以依靠人数的军力，那是先知大卫自己也承认他是愚昧的。那历代志下16章第9节，先知哈拿尼责备亚萨王，犹大王亚萨，因为他跟亚兰王结盟，他说你这事行得好愚昧。这种外交上的这种手腕，其实不是亚萨了，我看人都在做这些事情，自以为聪明。那另外一个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我也是刚刚祷告也是很感动，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那里，约伯被上帝拿走了一切，圣经上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啊，不妄论神。你自以为聪明觉得神做的不好啊，当然就人来看好像神真的很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信靠主人，我们不狂妄高举自己，事实上你看不起神，你认为神做的不对，你就是狂妄，然后不顺服神，自以为是，那就是愚昧哈。啊，这个是社会上的现象，或者是历史上的现象哈。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在王就是，如果就指一般王，有那么大权力的人所做的就是。他把神给他的智慧变成更多的狂妄和最终的愚昧，然后大家如果王是这样，其他人也都是这样啊。当然我们又说，如果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就能够做跟人不一样的事，做在永恒中都被神纪念的事，有智慧而不是狂妄和愚昧。不过我们也想到说，当人在狂妄愚昧当中，如果因着神的击打可以开始敬畏神，那就更好了哈。第13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啊，那个光明原文作在他头上哈，眼目在他的头上，也就是高瞻远瞩了，看得远啊。那能够看得远，当然就是因为有神的光啊，有神的真理在他那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他目光如豆，看得不远，浅短。那我们又说，这就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或后现代人，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看到现在，不会想到明天，不会想到人种什么收什么，从种到收中间的可能是一千年或者一秒钟，他都看不到，他只想到现在啊。愚昧人在黑暗里面看不远，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 都必遇见。好，这一件事情呢，底下就是说的就是死亡。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继续看下去。十五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智慧。这里的智慧就跟这个敬畏神的智慧也一样，也不一样，因为一样就是什么都好的都从神来的，不一样就是当人得到智慧却又不敬畏神的时候，那就变成一种世俗的智慧了，那就是虚空了。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好，就是说我这么聪明，我这么有能力，我做了这么多的事，结果就是死亡。死亡他在这里特别讲，就是说没有人纪念，人家忘记你了。哦，在死亡在圣经里有很多的说法哈，包括在诗篇里面有说死亡是忘记之地。大卫说，我为什么要到了忘记之地？那忘记就是被一切忘记了，好像神也忘记了，人也忘记我们，都不被纪念了。那这也是我们华人很怕的，很怕寂寞，忘记了。当然我想死亡对不信主人来讲不只是忘记，根本就是虚空。你到了一个不要说没有记忆了，不被纪念，人家也记不得你，你也记不得任何东西，还有很多你所过去所做的很多一切，除了叫你有更多痛苦的那种虚空的虚脱、虚空、虚幻的那种感觉以外，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空啊。好，那这是如果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没有对主的信靠和敬畏，就一定会遭遇的。那还有，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两等人都遇见，最聪明和最笨的人都会碰到的死亡。那在所罗门，他就我们昨天讲啊，试试看啊，试到最后就是恨恶生命啊。你不要试啊，你不要说我还有敬畏上帝的基本的智慧，然后再学一学愚昧人在这个世界上试。你试个最聪明人，试到最后结果还是恨恶生命了。你为什么要试呢？你一开始就听神的话，不要去走这个愚昧人的道路，那就很有智慧了。好，所以是生死是一样的，这个也有点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有说信和不信的，敬虔和不敬虔的，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像都一样。一方面说都一样，就都会碰到一些类似的事，但是又都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你的心如果信靠上帝，你碰到跟别人碰到一样的事，你可以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和对你造成的影响是美好的。死都一样，因为我们敬畏上帝人和不敬畏上帝人都会死，但也都不一样啊。民数记23章第10节，巴兰特别做一个祷告，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一人之生而生。生和死不一样的啊，吃喝嫁娶不一样的，工作盖造不一样的。如果敬畏上帝，那就非常非常好哈。诗篇116篇第15节，在耶和华的眼中，圣民的死是非常宝贵的啊。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室友，看到生和死真不一样。当然，你要死的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要等到死那天才预备吧，那是绝对来不及的。你要跟人家死的不一样，你就要活的跟人家不一样了。好，18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好，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就还是一句话嘛，为谁辛苦为谁忙。好，那你说我那就不要为谁辛苦，不要为谁忙，我就吃喝玩乐，人家为我辛苦吧。 两个都是虚空，那我们承认。但是那个懒惰的虚空呢，当然如果是尤其是基督徒知道真理再去的话，那就更是要被责备了哈。但是他在这里就是所罗门觉得，哎呀，一切的结局真的都是一样。那我们在这里也再强调一次，就永恒来讲，一个人不信上帝的话，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勤劳人不勤劳，都是要下地狱。但是对于信靠主的人，这就是我们要看得出来。那你能悔改，你能够靠着主，那在这个世界上你做的，神还是会纪念。那就是我们说这些劳碌的会不会被拿走呢？会不会是虚空呢？有一个拉比哈，叫迈尔，他一个礼拜赚3块金币哈，他2块是就是自己的食衣啊，食衣住行啊等等的，然后有一块呢就是给神，给这些贫穷的人。人家说你都不给你的儿子啊？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义人啊，诗篇37篇那里讲到说，义人的子孙不会乞讨的。如果我的儿子是义人，我就不需要替他存留。如果我儿子不是义人，我干嘛留东西给那个耶和华的敌人呢？哦，当然了，这原则是这样，我们做法不一定就是这样啊。我们也是，保罗也说父母为儿女积财，就是，但是实在是，你劳碌得来的要给谁呢？啊，这个路加福音12章把那无知的财主啊，还有这个诗篇39篇，哇，世人劳碌到最后留下来是给谁呢？存了这么大东西是给谁呢？哦，不要说个人咯，各位，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是君王哈，真的最讽刺就是你辛辛苦苦积来大概都是给敌人。怎么讲？比如说我们清朝啊，清朝所有的成就到最后就给民国了嘛，甚至有人说啊，你那些人才都是清朝培养的。那我们那个蒋总统的时代，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钱吧啊，黄金后来听说有很多是带到台湾来了。那万一有一天台独，那又给谁了？不是给了台独他最讨厌的。那有一天如果台独拿到了，他有一天死了，又不知道给谁了。真的，我们存到最后很多都是给了你的仇敌了，那仇敌当然也继续给仇敌。你不是能够每天享受主的恩典，积财宝在天啊，就真的是你积很多财宝，就是我们也看过很多这种真人和小说里的嘛，你积的越多，小孩越需要你赶快死，对，好得到遗产嘛。你干嘛做一件事希望对他好，就他更希望你死嘞？因为你给他的不是他该有的那些财宝，扭曲了他的价值观啊。好，那这我们也看啊，诗篇第49篇，诗篇49篇啊，这里也有点像所罗门所讲的，虽然是可拉的后裔哈，当然我们也讲过可拉的后裔，可拉自己也遭遇过很多很不幸的事，不过倒是他那个惨死给他后裔遗存的还不错哈。所以都要听哦，上流下流，第二节富足贫穷都应当听，这跟所罗门悲观的刚好相反，就是都一样，但都要听啊，他要说智慧的话。然后都有患难啊，在世界上都有患难。然后第6节，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啊，你的生命不是用钱财来赎的。然后第10节，智慧人死，愚顽人、畜类人一同灭亡。然后他的财货什么留给别人了？好了，我们这些巨富，不要说巨富了，乐透中了1亿，留给谁了？留给妓女，留给赌场又给留给谁了？还不是又留给贩毒的人或者什么？都是伤害。然后他们留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这样想，我给我的儿子的时候不会想到说他会把这个给妓女，他把这个给了贩毒的。哎，各位不一定要想到给妓女贩毒哈，我们在那任意的挥霍都是一样，没有好下场。他们想的时候是11节，思想他们家世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秦始皇嘛哈，始皇一代二代直到万代，就到第二世就没有了。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对不对？这 也很多啊，这个地什么地，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啊，有些地名就是根据那人名起的。十二节，但是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十三节，他们行着道本为愚昧，但是以后人还常常学，佩服啊啊，最有影响力。其实他们都是被送到阴间，死亡是做他们的木子啊，他们的美容被阴间收灭，无处可存。用圣经其他地方讲，也无处可插，看都看不到。不过神会收纳我的灵魂啊。所以十六节，看到人家发财加增加的时候，不要惧怕，当然也不要嫉妒，他什么都不能带去。那现在我们不管人听人死人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自己呢，二十节，在尊贵中如果不醒悟啊，那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可得醒悟啊。第二十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古风哈。这里啊、我跟我们以前一样哈，就是要非常小心来看，不要把它的同样的字眼看成有同样的意思哈。这个同样的字眼就像智慧，有的时候意思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这个智慧是指，就是当然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指那个用的人是不是在敬畏神而用，或者是那个智慧是指用的人虽然是来自神的智慧，却是用在自私的事上。那这一点在所罗门身上最多了哈。只要是神出于神，然后我们用信心、用顺服来使用的，那就都是好的，否则就虚空。我想二十四节的吃喝劳碌享福出于上帝，这真是最好的事情。我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劳碌两个字。不做事拿了一笔遗产在那里吃喝，实在是痛苦和罪恶的来源，我觉得啊。那所以劳碌吃喝享福，这是神的手。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个劳碌，如果养尊处优的忘记上帝，而只想到怎么样更吃更喝，那就刚好就是二十五节了。我觉得所罗门的绝望也在这里。我都享受过，甚至他绝望在他享受过在敬畏上帝底下的福乐，却因为自己肉体的软弱就是回不去啊，这个他觉得非常的悲哀。二十六节更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啊，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我想这个包括不信主的人，神要让这个人有这些东西，就是有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智慧、知识、喜乐给了以后，从神来的时候，神给你这些方面比较多，你有没有恰当的一个用信心、用顺服、用谦卑的心来使用，或者来回应、来承受？如果没有，那你神给你这些东西，你骄傲、你自大、你放纵、放肆，就好像神把人带到迦南地、流难与蜜之地，却可以叫人堕落一样啊！这我想也是所罗门的夫子之道了。我也是这个样子。好，那唯有罪人呢？这里的罪人，我想也有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当然就是犯罪的人了，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罪人，如果上面神喜悦谁，那个谁不一定是指那个永远得救的人，就是神乐意在叫有些人即使没有得救，给他好多的财富、好多的聪明、好多的知识。同样的，相反的，神也可以叫这个世界上，而且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人都在受罪，每一个人都在受罪。那个受罪里面最大的罪呢，就是收据的一切归给了别人了。那这个喜悦归给神所喜悦人，又跟前面的喜悦是一样的，就是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神喜悦给谁就喜悦给谁。但是这个人是不是长期在神的恩典中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些，那又不一定了哈。我们再说所罗门就是很好的例子。哎呀，我们看所罗门是这样，如果集体的来讲，以色列或者老底嘉教会或者很多的富裕的教会也都是这样，神喜悦把人给我们，神喜悦把知识财富给我们，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用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妥善的使用， 忠心良善的来分配呢？啊，罪人在这个世界上，神叫他劳苦，叫他所得的都是虚空的，这未必是坏的事情。非常可能一个人终于在他所有的东西啊，这个故事啊，真实的里面也太多了，一场大病通通都没有了，一场大火通通都没有了，哦，然后他悔改了，那就非常好。当然也可能一场大病一场大火都没有了，他更绝望，这我们不晓得哈。就是我们真是看到哈，我们不仅强调神的预定和权柄，我们也真的在整个圣经里看到，真是任何一个情形下，人自己的反应是很重要的。甚至从圣经里的描述，很多时候好像比神的计划还重要。你是不是能够把，当然我们不会说比神的计划重要，就是人那个反应很重要。神说我要灭掉你了，哎，你以为成人悔改了就好了，一切 OK 了。神说我绝不收回我的祝福，我祝福你祝福到底。在四世纪也有讲，在后来先知书也讲，耶和华说我不要这样做了，你们以色列不配，我要收回了。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不会自大哈，当然也不会绝望哈。如果说是你不能够在这里面学会，那就是真是捕风捉影了哈。